二次样更可怕，业务人员暗示变种。陕西党官进驻民企，胡锡进被删文。国安法凌驾香港本地法，学者解读。美日首脑联合声明，台海稳定不可缺。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4日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突然间将防疫政策从清零转入开放，目的就是希望俾中国人尽可能大范围而且快速感感染，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避免政权崩盘。但是大量的二次感染病例开始出现，打乱了中共的计划。最近更加有医务人员暗示中国可能已经出现变种。1月13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据河北石家庄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证实，北京、山东、四川等地都出现很多二次感染的患者，大约在第一次康复之后一个月左右就再度中招，而且往往症状明显，这个同人体的免疫系统降低有关。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日前接受科技日报专访的时候说，提醒民众小心二次感染。他说 Omicron 比早期毒株更加容易引发突破性感染和重复感染。不过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山西太原医务人员刘小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暗示中国可能出现变种。刘小姐说，二次感染者通常是人体受到另一类型变种的入侵。为什么这么严重？因为第一次感染面积很大，这个是一个概率问题。现在的数据变化非常快，而且第一次感染者的身体还未恢复，很容易被病毒再次攻击。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主治医师陈博士对自由亚洲介绍说，老年人因为多数有基础病，抵抗力弱，一旦二次感染之后，重症率往往比较高。陈博士说， Omicron 流行以后，二次感染发生率明显增加，有数据显示300万感染者中有10万人二次感染，大约占3%左右。中共官方不单止没有通报二次感染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还隐瞒数据，并且宣传说很多城市已经度过疫情的高峰。但中国知名传染病学专家曾光12日在一个专业活动上发言的时候表示，疫情发病高峰还未过去，还会持续2到3个月。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农村的疫情防控如何落实。曾光说，今次流行是波浪式，一波一波地，先是北京，然后是广州、成都、重庆等。北京流行最高峰已经过去，但重症高峰还未到，有些地方流行高峰才刚开始，亦有些地方流行高峰在城市中出现，但还未在农村开始。曾光判断全国发病高峰还会持续2到3个月，重症高峰持续时间会更长。同时曾光对农村防控形势非常担忧，他说那里有大量留守人员和老弱病残，而且医疗基础和防护条件差。曾光还特别提到，有关农村地区的防控政策写得挺好，但问题是如何落实，这个是大问题。另外国内民众还反映，感染康复之后出现一些奇怪的后遗症，都是官方从来没提到过的。譬如国内经济观察部报道说，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马京征团队发布一份报告指出，这一轮疫情当中，绝大部分受访的大陆感染者都出现了发烧、咳嗽、咳痰、鼻塞、流鼻涕、喉咙痛、味觉嗅觉改变、腹泻等症状。最常见的是发烧，82%的受访者都提到这个症状。约有一半感染者需要5至7日的时间转阴，约20%感染者需要的时间更长。不过看中国13日报道说，1月初就收到一些大陆民众的反馈， 周围有人康复之后仲经常头痛，唔知道系染疫留低嘅后遗症，亦或系打疫苗受到影响。仲有人经常唞唔到气，去医院拍片显示肺上出现好多嘅小白点。中共陕西省委近嚟派出25名年轻官员进驻重点非公有制企业，担任第一书记，被质疑公私合营重现中国。而充当中共喉舌文明的胡锡进发文质疑这种做法，但是文章竟然很快被删除。陕西日报10号报道派出25人担任驻企第一书记的消息，报道说这个是助力非公党建提升，助推民营企业发展。这25个人当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是陕西省教育厅对外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张亮被派担任陕西顺丰速递的第一书记。张亮5号去顺丰西安总部调研的时候，陕西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申雪峰、省教育厅对外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文通等多名官员都到场陪同。台湾中央社报道说，这个第一书记和物流业毫无关系，在现场在众人涌促下就好像大官视察，这个引发公私合营复辟的联想。胡锡进13号发表文章说，中共党章和中国的公司法里面都没有上级组织部门向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派驻第一书记的相关规定。胡锡进没有点名陕西，而是以内地某省作为指代，说这种由组织部门派驻第一书记是在这里开创先例。胡锡进表示，当前要恢复民营企业的信心，鼓励民企放手发展才是国家的重要政策导向。他还提到，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落实平等对待国企和民企，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胡锡进发文直问陕西省委的文章很快被微博删除。中央社话，微信亦屏蔽胡锡进这篇文章。另外，很多自媒体的批评文章亦相继被消失。1月13号，中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保证香港国安法准确实施研讨会上提出，中央和特区政府采取双执行机制，又说当香港本地法律和港区国安法有不一致的时候，特区应该主动修改本地法律配合。香港法律界人士指出，人大释法之后，国安委就好像拥有太上皇的权利。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夏宝龙当日在致辞的时候公开提及人大较早前就国安法释法，说香港国安委有权对国家安全问题做出判断和决定，工作信息不公开，决定不受司法复核，特区的行政立法司法都不可以干预国安委的决定，而且还需要尊重和执行。他提出中央透过国安法推行中央和特区政府相执行机制。法政会司前召集人任建锋表示，人大释法之后确立国安委凌驾三权，可以兜过特区处理任何问题。夏宝龙都表明是授予国安委有无限大太上皇的权力。现在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随时随地在任何政策上可以被废除。针对香港本地法律和国安法有不一致的时候，特区应该主动修改本地法律和做出配合这种讲法，任建锋认为意义重大。问题并不只是影响被告聘请海外律师的权利，日后可以成为政权的工具，不排除将内地司法程序中官派律师、秘密审讯等限制人权的情况逐步引入香港。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3号举行首脑对话，双方就美日同盟以及安全与经济议题交换意见。据中央社报道，两个人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指出，从中共不符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行为到北韩的挑衅，印太地区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另外，在欧洲，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美日强烈反对在世界任何地方透过武力或胁迫以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两国的领导人指出，美日在国家安全与新兴科技领域深化合作，并重新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承诺。经济议题方面，双方谈到将加强在经济安全的共同优势，保护并促进包括半导体在内的关键与新兴科技，透过双边太空框架协议加强合作，以及洁净能源与能源安全。另外，声明总呼吁中国公布新冠流行病学与病毒基因序列数据。谈到台湾，声明指出美日对台立场不变，并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